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9日起，韩国全国实施快速抗原检测，转换为社区医院治疗体系；北韩表示27日试射地对地战术导弹；去年韩国生产和消费创11年来最大增幅。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韩国单日新增新冠病例连续3天超过10000例。29日开始，民众可以在全国保健所新冠病毒检测点进行快速抗原检测。以28日零时为准，韩国新增16096例新冠病例，单日新增病例连续3天超过10000例，较上星期五公布的新增病例翻番。随着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急剧扩散，政府正加紧转换防疫体系。新的防疫体系将集中力量管理高风险群体。29日开始，全国保健所和大型医院等设置的新冠病毒检测点同时实施 PCR 检测和快速抗原检测。不属于高风险群体的一般检测人员首先进行快速抗原检测，若结果呈阳性再接受 PCR 检测。春节连休结束后的2月3日开始，呼吸系统专科诊所和社区医院也将实施新的检测体系。包括115家医院在内，全国共有413家呼吸系统专科诊所。社区医院27日开始进行申请，今后将以这些医疗机构为主进行诊疗。停靠阿曼港口的韩国海军青海部队舰艇上出现多例新冠确诊病例，军方正采取相关措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青海部队第36梯队全体乘船人员304人当中有27人新冠检测呈阳性，其中干部为18人，士兵为9人。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在27名确诊者当中，10人出现咽喉痛和头痛等轻微症状，不过体温正常，其余人员均为无症状患者。去年11月，青海部队起航前，乘船人员均已完成第二剂新冠疫苗接种，且近期已完成加强针接种，此次为突破性感染。北韩表示27日向东海海域发射的2枚导弹是地对地战术导弹。据朝中社报道，北韩国防科学院27日为提高地对地战术导弹的性能进行了试射。报道称，2枚战术导弹命中目标岛屿，弹头的威力也符合设计标准，试射取得了成功。此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韩军探测到北韩27日上午在咸镜南道咸兴一带向东海海域发射了2枚疑似短程导弹的发射体，发射体的飞行距离为190公里，飞行高度为20公里。这是北韩进入今年后第6次发射导弹，北韩25日发射巡航导弹后也未立即予以公开。据朝中社报道，巡航导弹按照设定的路径飞行了约2.5小时，飞行距离为1800公里，命中目标岛屿。北韩20日暗示将考虑取消暂停核试验与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措施后，连续进行了导弹试射。针对近期北韩连续试射导弹，国际社会纷纷表示忧虑。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当地时间2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北韩连续发射弹道导弹，国际社会对此深感忧虑，北韩应重启以可验证无核化为目标的外交对话。欧盟也发布声明称，北韩试射导弹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敦促北韩停止导弹试射。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言人在声明中表示，北韩反复进行导弹试射，威胁国际与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与国际社会为重启对话和帮助北韩居民而做出的努力背道而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也在记者会上谴责北韩试射导弹，敦促中国为实现韩半岛无核化向北韩施加影响力。普赖斯还强调，美国正与国际社会采取措施，以遏制北韩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美国仍希望与北韩进行对话，并已做好不设前提条件与北韩会面的准备。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去年韩国产业生产增加 4.8%， 创11年来的最大增幅。受新冠疫情扩散影响，此前一年首次减少的产业生产再次回升，消费和投资也同时增加，时隔四年出现三大指标同时上升，显示韩国经济强劲。据统计厅28日发布的2021年12月及年度产业活动动向资料显示，去年韩国整体产业生产指数为 112.5， 同比增加 4.8%， 创2010年增加 6.5% 以后11年来的最大增幅。2020年韩国整体产业生产指数同比减少 1.2%， 自开始该项统计后首次减少。去年服务业和包括制造业在内的矿工业生产均有所增加，矿工业生产受半导体和机械设备等向好影响，同比增加 6.9%， 服务业生产增加 4.3%， 制造业平均开工率为 74.3%， 较2020年上升3个百分点，显示消费的零售额指数同比增加 5.5%， 创2010年以后的最大增幅。无店铺零售及在线消费增加 12.2%， 百货商场同比增加 21.7%， 但超市、杂货店和大型超市消费有所减少。由于对机械类的投资增加，去年设备投资同比增加 9%。 韩国金融委员长高成范28日与干部召开金融市场检查会议，就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结果等造成金融市场变动性加大的动向和风险因素进行了讨论。高成范表示，继27日韩国股市暴跌，当晚美国股市也反复涨跌，市场变动性持续，要求各部门密切跟踪市场动向。高成范说，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最近五个交易日下跌将近250点，跌幅超过了其他主要国家。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最近五个交易日下跌 8.7%， 但美国纽约股市标准普尔500指数最近五个交易日下跌 3.5%， 日本股市下跌 5.8%， 台湾股市下跌 3%， 德国下跌 2.4%，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股指跌幅均低于韩国。当天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以 2663.34 点收盘，上涨 48.85 点，涨幅 1.87%。 科斯达克指数以 872.87 点收盘，上涨 23.64 点，涨幅 2.78%。 韩国政府要求美方尽早启动协商，就修订美国贸易扩展法第232条钢铁关税措施进行磋商，但美方以担忧中国钢铁制品扰乱市场为由予以拒绝。预计修订美国贸易扩展法第232条的协商将难以在近期启动。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表示，正在美国华盛顿进行访问的产业通商资源部通商交涉本部长吕汉久，当地时间27日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代表凯瑟琳戴举行韩美通商部长会谈，就包括美国贸易扩展法第232条钢铁关税措施在内的两国合作强化方案深入进行了讨论。吕汉久在会谈中再次表示，韩国国内对韩美未能及时启动修订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协商表示担忧，要求美方尽早启动协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通过报道资料称，凯瑟琳戴代表强调，目前面临源自非市场行为的全球供应过剩挑战和美国业界强烈的担忧。美国将为在国际上解决钢铁产业的碳集约问题集中进行讨论。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维持韩国主权信用评级不变。企划财政部27日表示，惠誉维持韩国主权信用评级 AA- 不变，未来信用评级展望为稳定。惠誉认为，韩国经济的优越在于出口等强有力的对外健全性和经济复苏成果等。惠誉对韩国进行评级时还反映了有关北韩的地缘政治风险和伴随老龄化的结构性困难。 会议预计今年韩国经济增长率为3%，这与去年12月发布的预期值持平。会议还具体对韩国财政状况进行了评价和展望，预计即使投入追加预算，韩国财政收支也将获得改善。国家债务增幅将与相同评级的国家和地区类似。会议预计今年韩国国家债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49.9%，不过在大选后有可能推进新一轮追加预算。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